好，我们进行第四堂课啊我们请看讲义的1801页啊。那卷62这里呢，继续解释第三部契经《法因缘经》啊。那《法因缘经》在我们的现存的经文里面也找不到啊，目前还找不到啊。那这里提到说，这个《法因缘经》论里面呢，是分析它里面有讨论几个项目啊。他说，于阿毗达摩、阿毗比那也啊，就是阿毗就是对象或者是无上的意思，就无上的这种法跟律啊当中呢，善巧的比丘或者是乌巴苏嘎就是优婆塞啊。想要依于解了而请问，当依八种相而信请问，就是由八种相来说明这部经的一个要点啊。这八种相，第一个就是解了事，这个事呢就是所知事啊。所知事我们在声闻地有谈过了啊，它有很多，包含蕴出界啊等等啊。第二呢就是解了所对治。所对治，第三是解了对治的结果啊。第四呢，解了修道的自性。第五，解了各种断灭果的差别相。第六，解了各种断灭的所依处。第七，解了功德。第八，解了正德的境界啊。那下面就是把这八相的意义做注解啊。第一个解了事啊，就是所知事呢，他说能解了无取蕴故，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是这所知事呢，其实在声闻地是蛮多的，他这里只有说无取蕴啊。不过无取蕴当然就是很重要的啦啊，像蕴出界里面，你只要有一个用来观察就可以哈。那无取蕴的话，在前面我们卷53到卷57已经有详细的谈过了，所以我这里就不谈了啊。第二，解了所智啊，所对智的就是爱烦恼跟见烦恼这两个，这个在前面的卷八、卷58、卷59也谈过了啊，所以我也在这里不谈了。那这里只有略说，他说爱烦恼呢，爱杂染的话，那爱的有分为自体爱跟境界爱嘛，我们都知道有这个爱烦恼的人呢，他对于后有的极灭啊，就是对于轮回这件事啊，不生信要啊，对于解脱呢，不生信乐。好，我们看下一页啊，102。那有见杂染的人呢，对于虽见杂染的人，虽然他会生信乐啊，但是他不能证。意思是说，他也许想他还是有意愿要断烦恼，但是因为他的这种邪见太严重了，戒杂染，所以他还是很难证得解脱啊。那解了果的话，就是对治的果，就是这两种爱见烦恼永断啊，就是解了果啊。那解了这个修道的智性啊，这里就谈八正道啊。那我们看下面的分别啊，他说，对治八正道诸邪道故，那佛说八支圣道啊，八圣之道。那他说建立三蕴啊，由三杂染建立三蕴。三杂染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惑业苦啊。那瑜伽师地论它是用烦恼业跟生三种杂染啊，一样的，跟惑业苦的意思是一样。建立三蕴，这三蕴呢，大家看角注就知道，它就是戒定慧三蕴啊，戒定慧。八正道可以统摄为三蕴啊，那含清净把它摄为什么呢？戒就是正语、正业、正命，定就是正念、正定，慧就是正见、正思维，还有正精进。那这里呢，它是把正精进摄在慧学啊。那这个跟《大毗婆沙论》卷59，还有《大智度论》卷61是相同的。那但是正精进这一个呢，有几种分类啊，有一些把正精进呢判在定学，有一些正精进呢是通三学啊，像诚实论它就是通三学。那我记得在是不是瑜伽师地论啊， 还是哪里，他是把定穴呢，不是把正精进放在定穴的，有很多地方啊。那再来呢，就是这三种运啊，戒定慧呢，能够对治不同的烦恼。第一个就是对治恶行杂染，这个恶行就是戒能够对治出恶的行为错误啊。第二呢，定能够对治什么呢？诸欲啊，男女的心欲还有五欲的杂染。第三，慧呢能对治诸邪见啊，诸见的杂染。这个就是处世间有为所摄，所以我前面上一堂课有提到说，正见呢，处世间正见它是属于无漏有为，就是站在这里来说的，就是这句话，处世间有为就叫做无漏有为啊。你看俱舍论那一种啊，它八支圣道呢就称为无漏有为啊，就是证得涅槃之后，这个八正道也要舍的，所以它叫做无漏有为啊。那再来第五项呢，就是解了果差别。果差别就是诸种断灭啊。那我们在前面1792页呢有谈到三种断灭啊。那我念一下，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就可以了啊。第一种就是对治断灭，第二是现行断灭，第三是弃舍断灭。那我们这里呢1802页所讲的断灭呢，比较站在什么呢？你看他说是处世间无为所摄，就是无漏无为，就是指涅槃啊，涅槃尼巴那就是处世间无为。那如果按照1792页三种断灭来说呢，就是弃舍无为，弃舍无为跟这里的这个涅槃呢就是可以呼应的啊。好，再来第六呢，解了所依啊。所依就是三摩地啊，三摩地有四种因知啊。第一个就是有种性故，所有定一切三摩地啊，皆由于净律种性啊。这个净律种性的意思呢，就是有定有禅定心的种子功能性啊，随佛所宣说的道理啊，就是禅定有什么禅知啊等等，他都能够了解。就是说他要证得三摩地呢，他要证得禅定，他一定要有这种禅定的种子功能才能够修得禅定。在瑜伽是这样说了，如果你按照佛说的这些禅定的方法去修，你就能够证得啊。如果是说你过去没有培养这一些禅定的种性，你就今生就比较难证得禅定，所以他有这样区分的啦，瑜伽师地论有这样区分。那第二呢，他就分只是简单的说由相，第三是由生所缘相，第四由成办因缘相。那这个在角注有解释的，我们看角注62啊，角注62。由相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于诸净律诸受行相，有没有？这个称为相，就是上面的第二个。这个诸受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三昧的粗细诸形象，比如说将要入定，或者是入定之后的种种形象，它都能够分辨啊，它都能够分辨。就是这种相呢，是能够作为进入三摩地的所依啊。第二呢，所缘相啊，所缘相就很多了。他说与所知事分别体相，这个在卷26-27已经有谈过哈，种种的所缘相，比如说遍满所缘、进行所缘、善巧所缘等等啊，就修三摩地的所缘相。要了解这一个，才能进入三摩地的。你没有这些所依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啊，一定要有所缘方法。第三就是因缘相，就是属于前方便啊，修禅定的资粮就是前方便。那在前面的卷22-25有谈过了，这些自他圆满啊，一直到沙门庄严这一些啊，就是修定的资粮。这个大家回顾一下前面圣文帝所讲的就知道了。所以要成就三摩地的话，要有这一些为所依啊，为基础就对了。再来呢，解了功德啊，我们回到本文，解了功德。他说灭尽定地最第一住是解了功德， 因为灭尽定就是能够远离所有的禅定障嘛，所以它就是最胜住。好，我们待会会看到啊。好，我们看103页，103啊。那这个灭尽定当然它有几种相啊，有五种相啊。第一个就是灭世故，灭世故的意思就是灭除前六转世还有第七世啊，我们刚刚有补充过了哈，上一堂课啊。所以灭尽定它能够灭前六转世还有第七世的现行。第二呢，就是极尽相是影相故，就是它注定的时候啊，灭尽定是很极尽的，三业不动，就好像进入涅槃一样的状况啊。第三，灭尽定呢，入定的因缘很自在啊，不由加行啊，任运能入啊，因为它已经修到那么高嘛，这个很自然的事哈。第四呢，就初定因缘一样的初定自在，所以它能够任运能出。第五呢，初定自在，初定功德，初定就是出了定之后呢，它也有功德，就是它很极静，保持在极静当中。好，再来第八项就是正了，结了正德。那结了正德的话，这里是谈到我们的五取运呢，有八种相可以观察我们的诸受啊，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三种受啊。第一个方法就是观察自性，就是受有种种的自性，比如说苦受有苦受的自性，乐受啊不苦不乐受啊各有各的自性，所以这个就是观察苦地啊，对应四圣地啦啊，这十八个都有对应四圣地，这个就是受的自性啊，就是苦地。第二，观察现起转因缘，现法转因缘，就是现法受，现法受就是现在当下所产生的受啊，它是因处为因的啊，有处才有受嘛，所以现法转因缘就是谈极地啊，诸受升起的因缘的意思啊，诸受升起的因缘极地啊。第三，观察现法转灭因缘，那处灭故受灭啊，所以现法转灭的因缘就是，当然就应该是观察灭吧啊，处灭故受灭嘛啊。第四呢，观察当来转因缘，当来就是后法，后法受就是未来的受啊，后法受升起的因缘，这个是也是观察极地。第五呢，观察彼转灭因缘啊，彼转灭因缘的话就是后法受灭，这属于道地，道地。所以那个现法转灭因缘啊，现法转灭因缘，刚刚我讲的那个应该是第三个，处灭故受灭，这个有可能是指道地，有可能是指道地。如果按照第五个来对应的话，它是指道地啊，因为前面二跟三是谈现法的受嘛，那四跟五是谈后法的受啊，就是未来升起的受啊。好，第六呢是观察转因缘因缘啊，所以你看它的翻译啊，真的是不是很好懂哈、啊？转因缘因缘，其实它就是要谈的受的爱畏，受的爱着啊，就是苦跟集。第七呢，观察还因缘因缘啊，就是观察过患，过患现法跟后法受的还灭啊，这个是属于道地，道地观察过患。最后一个第八个呢，观察还，还的话就是观察出离啊，就是还灭啊，这个就是灭地啊，最后这个才是灭地。所以后面三个啊，六七八就是未患离，这三个离就是涅槃啊，出离在阿含经这个出离就是指涅槃啊，就是指涅槃。好，我们看下面别抉择啊，他这八种相呢，他没有一一的抉择哦，他是用一种概括性的来抉择。第一个是抉择自性啊，自性我们看就是比较像是第一个嘛哈，上面的第一个，他这里提到说乐具行对治，于最胜根本经律， 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角注66、哦、就有了，它有意义的解释的，我把它直接说明就好哈。乐句型对字就是兼色喜根，兼色喜根，余罪胜根本净律就是第四禅，就是第四禅，有看到吗？在角注66，角注66的第三行，第三行啊，角注66的第三行啊，它就是解释第一句，所以它这里的乐句型对字就是兼色喜根啊，兼色喜根，那就是第四禅。第二呢，苦句型对字就是兼色忧根啊，净分出离欲句型啊，就是初禅的净分未到地定啊，净。初禅的净分未到地定，所以它兼色忧根啊，兼色忧根啊。第三，不苦不乐句型对字，这个就是于根本净律，这个是无相心定，无相心定啊，指无相心定。所以这个不苦不乐的对字啊，是指无相心定啊，嗯。所以在那个。无相心定呢，它是不可以，它是不能离开净律而有的啊。所以，因为它的基本就是我上一页上一堂课有讲过，无相心定它要有两个基础才能修。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色界定，或者是无色界定啊。我上一堂课有讲了嘛，所以它在这里有说，它基本上它不能够离开四禅而修这个无相心定啊。所以说它是说它是根本净律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它的。基础啊，嗯，好，再来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第一个是抉择自性嘛，第二个就是抉择转因缘灭，转因缘灭啊，就是提到说，第一个是显第一义啊，显示转因缘灭啊，就受生起的因缘灭了，是什么呢？就是诸受说诸。诸受说所有受皆是苦，就是诸受皆苦、啊、诸受皆苦是曰什么呢？曰第一义而说的、啊、所以三受呢曰第一义而说都是苦、啊、好，下面呢有谈到说对字、啊、相对不是对字啊，讲错了，它的科判是广相对字，这个相它是相对这两个字 才是关键的、啊嗯、因为你看下面就知道言相对者嘛、啊、它要解释的是相对，它要解释的是相对，不是对字、哦、是相对。有此法故施设彼法，有这个法所以施设彼法，所以叫相对。比如说有苦所以佛施设有乐，有忧所以施设有喜、啊、就是它有一对一对的啊、在受里面也分成一对一对、啊、那下面呢就是举种类、啊、第一个就是由诸受此中诸受辗转相对、啊、三种受嘛、啊、我们说由彼一切苦所摄苦、啊、那虽然三受是可以一一的对、啊、苦乐不苦不乐、啊、但是它其实呢站在第一义来说它都是一切都是苦、啊、诸受皆苦。第二由此第一义苦施设无智，无智就是无明、啊、他说如果站在这个诸受皆苦的角度来说呢，那所以呢安立无明，安立无明、啊、因为诸受皆苦嘛，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诸受皆苦的话，站在第一义来看这个三受的话，我们就有无明，就有无明。第三由此故，有这个无明，它是 一层一层下去的。他说由此故，这此就是上面的无明，因为有无明，所以在施设什么呢？出世间会，出世间会。那出世间会，我们当然说就是无明对应的就是明嘛，就是智慧嘛啊。那但是你看角注呢，它是指什么呢？要修这个无相三昧，才有这个出世间会这样啊。所以它的注释哈也很奇特的，他说要修无相三昧。第四呢，就是因果相属，就是由此故，这个此就是明、啊、就是出世间会， 由于出世间慧呢，所以施设什么呢？彼果即灭涅槃、啊、就是涅槃，就是涅槃就对了、啊、施设涅槃，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对的、啊、一个一个相对、啊、那这一个的话，大家如果看角注呢，其实也可以，我刚刚已经讲了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角注67，就是我们下一页哈，104页这里也有，或者是在卷55啊，卷55也有哈。大家如果因为今天大家看卷62嘛哈，大家可以看角注的67，就是在104页的下面啊，104页的下面第二行。这里提到如前五世身相应地亦觉者地中说，有没有？第二行啊，这个就是卷55啦，这边就是卷55啊，卷55 那卷55这里谈什么呢？跟我们这个是有关系的。你看到他的问、哦、有提到说乐望苦受，苦望乐受，然后呢不苦不乐呢，不是若乐若苦呢，望不苦不乐受、啊、所以这三受呢，他们是互相对望的、啊、这个就是对应我们课本的103页的第一个嘛、啊、就诸受辗转相对这个、啊、所以他卷55这边也有谈过的类似、啊、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互相对呢？所以你看角注接着呢，他就有提到说答曰啊，由自种类而不同分，互相对故，就是因为他们自种类啦、啊、自种类的一种分类、嗯、这个三种受对应三种，这个是、三受相望，三受相望、嗯、乐对苦受，苦对乐受、啊、若乐若苦对非苦非乐受、嗯好，第二个问呢，就是提到说这个不苦不乐受啊，望彼无明说互相对。不苦不乐受一般我们讲就是行苦嘛、啊、行苦它对应是无明。答曰，这里提到说由诸受一切烦恼皆为助伴故，皆为助伴故。那在卷55那里呢有特别解释的、啊、那大家听我说明就可以了哈。那卷55那里的韩清净呢有注释这一句话，就是不苦不乐跟诸受一切烦恼的意思、啊、他说不苦不乐呢能为诸受作所依处，所以我们一般讲苦乐不苦不乐受，其实它是依不苦不乐受来安立这三种受的，所以不苦不乐才是所依处，那有了这个所依才安立苦受跟不苦不乐受，所以不苦不乐，不苦不乐是它的基础，然后在上面建立苦受跟乐受这样，所以不苦不乐是它的所依处，这个是韩清净在卷55的解释、啊、第二个呢就是无明能够跟一切烦恼为所依处、啊、为什么呢？因为无明都是伴随所有烦恼一起产生的，贪其实它也有无明，吃、啊啊、或者是嗔也有无明，类似这样、啊、它无明都是作为一切烦恼的所依，共伴相应、啊、是它的助伴。所以、嗯、如果我们看到角注这个地方呢，就是 这里提到说由诸受、啊、由诸受的话就是因为不苦不乐呢、是苦受乐受的一个所依处，那无明呢是一切烦恼的所依处，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共通点啊，共通点啊，所以他说不苦不乐受对比无明的话是互相能够对应这样啊。第三个问答呢就是何故明跟无明互相对啊，因为一个是能智一个是所智，能智的话就是明咯，就是出世间慧咯，能对所智的话就所智就是无明了、啊、所智就是无明、啊、所以它是 一对的、啊、 那第四个问答呢，就是明跟涅槃互相对，因为明，所以他说因果相属，有没有？第四个问答啊，他说因果相属，因就是明，因就是出世间会，果的话就是涅槃。那我们有了出世间会，就能够证到涅槃的果，所以它是有这样的关系。所以的课本103页那边就说它是一对一对这样来说明这个道理啊。好，我们看104页最上面第一行，看本文第一行。是故比比诸法说与比比诸法相对，有看到吗？第一行啊，解说啊。所以呢，就是上面所讲的四类啊，它跟比比诸法相对啊，对待和安立这样啊，对待和安立，OK， 这个是第三部经。那现在我们看第四部经，眠经啊，眠啊，睡眠的眠啊，眠经。这个就有对应我们现存的经，是中阿含83经长老上尊睡眠经，有这一部经啊，有这一部现存有这一部经。那眠经，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解释，很短啊。他说勤修习内心极静，什么他行诸比丘等啊，就是精勤修行禅定的比丘啊，唯欲断除诸随烦恼啊，诸随烦恼前面我们看过了嘛哈。随烦恼就是在卷62的第一页嘛，1786页啊，有17种或18种随烦恼，应知5种相对治啊，有5种对治的相。第一个呢，就是远离暗相。如果我们有修禅定的人呢、啊，要对治这种烦恼随烦恼呢，有5种方法。第一个就是远离暗相。那我们不要被这个随烦恼覆盖呀、啊，黑暗相呢？我们要修什么呢？修光明想，啊，修暗波念等等，它就能够远离这些随烦恼的覆盖暗相啊。那第二，能随顺举欢喜法，发生正举加行道理。这个欢喜法就是我们能够我们能够呢按照这个像六随念啊，我们修随念佛随念啊等等啊，这些欢让心欢喜的法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随烦恼能够对治啊，对治这个随烦恼。第三，损害诸见啊，就是这个诸见的话的意思就是见取啊，见取烦恼。第四，诸见功用就是借镜取啊，诸见会产生的功用就是借镜取。第五，诸见所依功用就是我与取，我与取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断除这个有5种对治之相啊，5种对治之相，我们看角注一下好了，69嘛哈，角注69，角注69，你看69他有提到的。远离暗相，第一种对治就是我们修光明想，能断除睡眠的黑暗，有没有？第一个，好，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举欢喜法，比如说我们心昏沉的时候啊，那随取一种静妙相，比如说修随佛念啊，佛随念，那这种欢喜法就能够让我们消除这一些昏沉啊，那这个就是第二种对治啊。那第三种呢，就是断除见取，就称为损害诸见啊，断除见取烦恼啊。第四呢，就是断除戒禁取啊，是我们的诸见功用啊，诸见功用，断除诸见功用。第五，断除我与取啊，就是损害诸见所依功用啊。所以我们看回上面的本文啊，它那个远离哈、啊、是远离是包含后面5个的，所以那个远离哈、啊，所以这句话的读法是这样：远离暗相啊，远离暗相。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远离昏沉的话，我们要修欢喜法，对不对？第三个就是远离损害诸见啊，就是断除见取。哦，不是，他应该是 损害租建跟损害租建公用、损害租建所益，后面三个是比较是一起的，后面三个、啊、不是远离了，应该是后面三个，就是那个损害啊，损害租建，它是后面三个都共用的啊，损害租建、损害租建公用、损害租建所益公用这样啊，所以它是要损减这一些建取、借进取、我予取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的水烦恼。好，再来五认识法啊，彼水烦恼及断灭已，复有五种认识定法，能够让定呢能够认识，能够保持啊。第一个就是诸远离，这个诸远离啊，就是远离身心杂住愧闹的烦恼啊。第二，远离处所，顺定言说啊。就远离一些愧闹处啊，啊，我们去跟一些善知识聊天呢，它是比较能够让我们，对修定修观有帮助的，啊，一些话题啊，自己会去选择。第五呢，就是能够顺无染心，滋生重聚啊，就是我们会去寻找一些日常用具啊，啊，是能够顺应这个无杂染心的，啊，不会让自己产生感爱心。第四呢，从有智者同犯行所获得随顺教授教戒啊，所以他如果说能够对治这种随烦恼之后呢，他就会去找这种同行同道中人啊，或者是善知识啊，去亲近啊，接受他们的教导啊。第五呢，就是诸世间等持等智，远离爱畏啊，即无漏行，如理作意。就是他如果远离随烦恼呢，他对于世间禅定啊，他会远离爱着，然后他也会继续修无漏行的如理作意，就修毗婆舍那观啊，修毗婆舍那观。好，到这里呢，就四部经呢全部解完了，四部经全部解完。那下面呢是另外一个主题来的，叫做别广诸相啊，是另外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会跨到下一卷了。那我只是解释第一个顺为法事啊。那这里就分成一二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是顺清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比情修习增上心学诸比丘等，就是有清净修定的比丘啊，有三因缘，当遣现行染污寻师，就能够遣除现行的啊不善寻师。第一个是远离所缘故，远离所缘故，远离所缘的意思就是远离内外的境界，会让我们产生欲望的，或者是不善寻师啊，恶寻师，这一些我们会远离这些所缘，内外所缘。第二呢，厌患自性，就是我们会观察诸欲的自性是不净的、不清净的。第三，远离自性，这个自性呢，就指什么呢？杂染无际的作意啊，修习善法的定地相应及定的资粮啊，习定的资粮。这个我们在角注有吗？角注七十这边啊，角注七十这边就有了，有没有？你看到远离所缘就是远离受用诸欲境界，有没有？让我们产生欲望的境界啊，不管是内跟外，我们都要远离。那第二呢，厌患自性，厌患自性就是我们知道诸欲啊哈，或者是不善寻师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它应该要厌离的。第三就是远离自性，那远离自性在下一页哈，角注这边他说远离一切染污无际所有作意，所以染污的作意这个当然是了哈，不清净了。那无际的作意我们也要远离哦，你看，因为无际它是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的哦，它虽然是不恶啊，但是它也对我们没有好处。修习一切其性是善，能引毅力的定地作意啊，能引毅力就是能够帮助我们产生世间、出世间的定跟慧啊，这些作意 或者是修订的知量加行作意，那我们才要去就是能够休息。那有这三种因缘能够遣除现行的染污寻思。好，我们看回上面的本文，1805页最上面，由三因缘远离自性，远离自性。那缘，他说第一个是顿远离，就是有对治力，根性猛力，所以他能够顿远离这些欲望。有强大的五根，心经念定慧，所以他就是有对治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对治的能力，他只是中根，根处中者，就是中根人，不是立根，中根。他能够对治粗糙的相，粗糙的不好的相，能见远离，他没有真正有能力对治细的。那第三呢，见过患，就是无对之力，它根下略固，就是根很钝，修定修慧的根很钝，它没有对治的能力。于诸寻师因缘才识身兼过患，但是呢，它虽然是根性比较钝，修定啊什么，它没有什么能力对治这些维系的烦恼，但是它保持用功，虽然它没有得禅定，但是它保持用功，所以他能够对于这些外财呀，非法的财呀，或者是饮食啊，他不会贪着，他会身兼过患，所以他还是有用功的啦，这是这里的解释。好，第二个主题呢是顺出离，顺出离，我们来看一下，诸比丘有六种顺出离界三摩地修习知者。你看他很多用词，你如果不看注解的话，其实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这个知，这个知，修习知者的知就是因行的意思，因行，因行。诸比丘有六种随顺处理的方法，你看他后面的解释呢，就是诸比丘于净贤处勤修观行，当知三种菩提伽罗有三三摩地。所以他在这里有讲的就是有六种随顺处离的方法呢，他说有三种人修三三摩地。那这个他是比较站在人越人来说的，就是有三种人，有三种人。那但是呢，在卷十一那边，他也是有谈六随顺处离界，但是他那边呢，卷十一是越法来说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修四无量啊，无相心三摩地啊，离我慢的无愿三摩地啊，在卷十一那边就提到这个就是六随顺处离界，我们卷六十二这里呢，它比较是越人来说的三种菩提伽罗来说的，这种六种随顺处离方法，是越人来说的。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解释。那六种是哪六种呢？他下面有注解，他说勤修增上心者，第一个空三摩地，空三摩地修是空三摩地者，他勤修禅定，于是有情愿行恶行净行恩行，有众生缘定。这个众生缘定就是众生缘慈，一般我们讲三种慈嘛，这个就是众生缘慈。那这个恶行就是修持，不，愿行是修慈，恶行是修悲，净行是修喜，恩行是修舍，所以他这个就是修四无量，修四无量。所以他说有六种随顺出离的方法，有三种有情，三种三摩地，修三摩地的有情，就是虽然是三类三三摩地的人，但是他其实可以分成六种，就是因为他第一种，修空三摩地的人，他修四无量，所以他这里就可以包含四种了，就是四种随顺处理的方法。 上面是说六种嘛，六种随顺处理的方法。那第一类呢，空三摩地的人，他已经可以有四种随顺处理的方法。处理什么呢？恶行，修持无量，能够远离怨行，讲错了，远离怨。那修悲呢，无量可以处理什么？恶行。修喜无量，能够处理啊，能够进行啊。那舍无量能够随顺处理恩行吧啊，那修四无量就是有四种有情啊，这四种就是能够随顺处理的方法，修四无量啊，所以他这个是越空三摩地的人而说的啊，蛮特别的啊，修空三摩地的人他还有修这个四无量行。第二种呢是无怨三摩地，无怨三摩地的话，它就是勤修习去旧经故，叫法缘定，就法缘持，法缘持啊。上面是众生缘持嘛，这个是法缘持，法缘定啊。那无怨三摩地，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法缘定，他说是观察五蕴和合，只是众生相。这些众生相是不可得的，它只是因缘和合的法，所以它能够离我慢得解脱啊，去究竟。所以无怨三摩地呢，它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五种随顺处理的方法。那第三种呢，无相三摩地呢，就是第六种随顺处理的方法啊，就是地现观。地现观就是证得无分别智。这无缘定就是无缘持，无缘持就是于诸法远离分别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它就是无相三摩地。在我接触的这个四无量定啊，还有三种持来说，配三三摩地呢，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这里还蛮特殊的啊，以后我想我去留意一下它是不晓得是依于什么经而这样说的啊。我是按照这个角注，你看角注七十二啊，这边他就有讲的，我是按照这里来讲解的啦啊。你看他说，愿行有情，我们于愿行有情呢修持，持心；恶行有情修悲，净行有情修喜，恩行有情修舍。有没有啊？如是修心，能够安住无倒圣解，叫众生圆定。所以我是按照下面来解的啦，刚刚所讲的是按照下面来解的，所以大家如果详细要看的话，就跟下面所说的一样的啦。好，那我们来看最后本文的信三啊，第三个段落啊，第三个段落顺通达啊，由三种大性的方法所得的大三摩地，能令速即通达真如。那通达真如的话，就是很快速能够得到漏尽解脱了啊。那三种大性就是第一个所缘大性，这个大家对应这个角注三七十三来看呢哈，你看七十三它角注就有解释的。所缘大性的意思就是观多色，很多色法，这个不晓得是不是比如观三十二分身这种，因为它很多色法，所缘大故。他说由这三种大性三大三摩地能速令通达真如，所以他这个所缘大他又解释为多色，是比较奇特一点啊。第二精勤大性啊，就是精进力很大啊。那下面的注解就是于第一义能够自证啊，于第一义能够自证，于第一义心无怯懦啊，能够自立能证啊，叫精进大性。第三，方便所摄作意大性。那角注七十二这边是提到说，那能够这样作意，由作意故大，是因为什么呢？上性上欲上圣解， 这个上的意思就是上品，有上品的信心，上品的愿望，上品的圣洁，所以他就能够呢证得这种作义大信。那作义大信当然呢，在其他人的注解就是说，这个方便所示，这个方便就是比如说修观啊，修观的方法。那作义大信就是因为作义，如果修观的话，他要有很多如理作义的方法啊，比如说无常、苦、空、无我啊，那它涵盖的体性是很大的，那所有的一切有为法都是包含在里面，所以它的大性呢，就是说它体性是很大，如理作义它体性很大，它可以在修定的时候用啊，修观的时候用啊，在或者是正果之后都还用的，这个如理作义，它包含范围很大，所以它叫做作义大性啊。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页啊，最后一页，由恶远离，由恶远离能速即通达真如实相啊，真如实相。那这个是蛮简单，但是也很好，道理很好。他说有两种远离呢，能够让我们速即证得解脱啊。第一个就是行处远离愧恼啊，就是我们对于外在外在的种种愧恼呢，欲望的境界等等，能够远离。那内在的话呢，就是能够安住于远离恶寻思啊，内在能够安离，所以内外配合的话，它就能够快速的证得真如实相啊。所以修定它其实还是，如果我们这样看下来呢，综合来看的话，修三摩地啊，它非常重视这个内外的所缘境，对我们影响的要赶快潜离，那应该要培养的这一些观察要赶快的培养，所以它都是按照内外的因缘来解释的啊。所以我们卷62呢，就是到这边就是告一个段落了哈。那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讲义呢，基本上是依据《含清净》的注解而已，我们没有用批询论记或者是窥基大师的等等的注解。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跟含清净有些不同我们有时引太多也是怕会混淆所以有一些我看了资料之后呢，我放在补充讲义，我就没有给大家再做说明因为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了，有兴趣的人可以比对那我们讲义或者是我们说明呢，基本上还是依照含清净的说明来谈那补充资料刚刚没有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谈八种受的时候比如说那个103页那大家看补充讲义的话，是在补充讲义第十页，补充讲义第十页，我有做一个图表给大家那补充讲义第十页这个图表呢，就是我们课本是103页嘛这八种观察方法呢，就是它对应卷53的，对卷53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时候可以复习一下卷53我们上过的内容那刚刚我讲的就是一般的注解那你如果对应这个卷53的话，它比较是我们一般瑜伽师地论惯性的用词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比对啦那我刚刚就是我们时间有限啦我没有一一的给大家再详细的比对那大家回去再自己看好，那我想我们卷62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去参考这个，不管是长波法师的解释或者是这个补充资料，还有含经经或者是论记的解释希望大家能在这一卷呢得到一些佛法修道的讯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好，那我们来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